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5月5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我们分享 CNBC 的报道，川普耸耸肩，对伊朗明显的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置之不见。交易员们说，这是看涨的。今天国际财经媒体都想理解市场为什么对中东紧张局势的升级表现出来一种不仅是无所谓，反而是觉得欢欣鼓舞的状况。这个内在的逻辑究竟是什么样的？这个是今天呢全球资本市场投资者都在琢磨的一个问题，这也是一个很奇特的现象。这篇文章是这样来解析的，尽管有情报显示伊朗在停火期间仍然有零星的违反行为，比如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小规模挑衅或通过代理人发动攻击，川普总统在面对媒体的询问时表现得极为平淡，他并没有立即重启轰炸，而是以耸耸肩的姿态表示他正在给伊朗最后的机会来提交统一的和平建议。那么交易员对川普这种耸耸肩是怎么理解的呢？这个报道这样描述，华尔街交易员将此解读为极大的利多。怎么川普耸耸肩交易员们就认为是利好市场呢？他主要分析呢，认为有三个原因。第一呢，是规避了最差的剧本，市场最恐惧的是美军全面恢复空袭，导致能源供应链永久性的中断。川普忽视伊朗的违规，意味着短期内不会有更大规模的军事升级，就市场感觉川普在报平安。第二个，市场认为呢，川普的耸耸肩呢体现了一种外交的灵活性。交易员们认为川普这种不按常理出牌的冷静反而给巴基斯坦等中间斡旋增加了空间，也增加了达成最终协议的可能性。这个是今天市场交易员的理解。也许明天交易员们又会找出一个其他理由，会做不同方向的理解。他第三个看涨的逻辑呢，或者认为是利好的原因呢，他说4月8日宣布停火之后，市场啊就不断的在上涨，也就是说只要是停火市场就会很好。那么川普这个耸耸肩，他就是给市场传递了继续上涨的信号。所以今天华尔街的情绪啊，这个跳跃还是有点大的，但是又是一种共识性的情绪，就川普这种容忍不愿意应对伊朗的挑衅这个姿态，市场认为是利好。 LT 对这个报道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就今天市场交易员体现出来的一种看涨，它是一种矛盾的乐观。就交易员们呢，他们相信川普比任何人更在乎美股的表现，就不会看着美股不管的。但是中东形势、伊朗战争的局势呢，又是处在一种僵局。但是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时候，市场选择今日有酒今日醉，先乐观再说。所以这是一种矛盾的乐观，明知道问题还在那个地方。第二呢，就目前市场这种看涨这种乐观是建立在一个脆弱的平衡之上的，就美国不动伊朗，伊朗也翻不起大浪，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假定的平衡之上的。但是如果出现伊朗革命卫队铤而走险，真的去袭击了美国的军舰，那么可能这种脆弱的平衡会出现崩溃，市场呢可能会出现剧烈的动荡。所以不要被今天呢华尔街的这种舆论所迷惑。第三个呢，实际上对川普的未来的选择余地并不大的。就我们在承认川普的多变不可琢磨的特征前提下，你如果站在川普的角度上来讲，实际上他的选择余地也不是特别大。因为中期选举临近，川普需要一个胜利者的姿态，而不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所以这也是华尔街交易员呢，他对目前的形势感到乐观的底层逻辑。所以对于市场出现的这样一种戏剧性的局面， LT 认为只能够谨慎的对待。这种刻意的乐观本质上是一种赌博，实际上在赌谁呢？赌伊朗不敢真的掀桌子。只要伊朗维持目前这个不做大的挑衅，从川普的角度来讲，他不会再让战争重启的。所以与其关注川普会怎么变，可能还不如关注伊朗会不会铤而走险。第二个，我们来了解一下华尔街日报对目前中东局势的一个总体的报道。美国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冲突后，伊朗停火协议仍然有效， 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船只冲突以及阿联酋被导弹攻击后，美国淡化了与伊朗再次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今天早上，美国参谋长联席会主席丹·凯恩将军告诉记者，德黑兰对波斯湾和阿联酋的攻击并不构成违反停火协议。美国国防部长霍克塞斯与他一同发表讲话，证实了近一个月前开始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霍克塞斯说，自由行动是一项防御性的临时行动，并补充说，美国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仍然全面有效。他和凯恩都重申，如果有必要，美军已做好恢复作战行动的准备，同时呼吁其他国家介入提供援助。凯恩说，目前有超过1550艘商船，载有约22000名船员被困在波斯湾。伊朗警告所有船只未经许可不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周一，伊朗船只撞上了一艘韩国的散货船，并袭击了阿联酋国家石油公司阿布达比国家石油公司的空油轮，两艘船均无人员伤亡的报告。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周一晚间表示，美军在为两艘商船提供通行过程中击退了伊朗的无人机、导弹和武装小艇的攻击。阿联酋宣称拦截了伊朗发射的20枚导弹，这是自停火协议生效以来阿拉伯国家首次遭受此类的攻击。伊朗将美国的举动视为僵局计划，他指的是川普的自由航行计划，并称其违反了停火协议。伊朗表示，在巴基斯坦斡旋下，谈判正在取得进展。昨天，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吉在 X 平台上发了一个莫名其妙的贴文，他说，美国应该警惕被别有用心的人拖回泥潭，阿联酋也应该如此。这个呢，好像伊朗好心好意提醒美国不要被别人利用了，不要冲动。那至少传递伊朗也不希望激化矛盾。华尔街日报他还补充了今天的一些其他方向、其他方面的一些进展。就伊拉克宣布呢，对于那些有能力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采购者呢，提供大幅度的折扣。主要原因呢，也是伊拉克啊，目前大幅度削减了原油的产量，他已经无法呀提供更多的库存了，必须要把油卖出去。因为伊拉克的原油的出口大部分是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第二个最新信息的是，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今天呢动身前往北京与中国的外长举行会谈。那么舆论呢关注习近平会不会见阿拉格奇，因为上周阿拉格奇去俄罗斯，普京接见了阿拉格奇。那么这次为什么习近平见不见，舆论非常关注呢？因为马上川普要去中国访问。那么如果习近平见阿拉格奇，你究竟是扮演什么角色？是挑拨离间、交友拱火的角色，还是在做调停调解的角色？所以这个对习近平来讲啊，也是很麻烦的。所以这也为阿拉格奇的北京之行增加了一个看点。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分享美联社的报道。美联社揭露硅谷如何主导设计和构建中国的监控体系，并助长侵犯人权行为的新闻报道，获得了新闻最高奖普利策奖。昨天呢，普利策奖进行了颁奖信息的发布，美联社的这个得奖作品以及得奖的原因受到美国舆论的广泛的关注和热烈的讨论。那么今天美联社为了炫耀他这个普利策奖，他对他这个获奖的这个报道内容啊进行了介绍。第一呢，他介绍了获奖的背景。普利策奖委员会将2026年国际报道奖授予美联社的5位记者，称其完成了一项令人震惊的全球性调查，揭露了由硅谷创造在中国发展壮大并向全球蔓延，最终以秘密新用途流回美国并被美国边境执法部门使用的大规模监控工具。这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深度报道时间贯穿2025年，核心的命题是美国科技公司在多大程度上主动设计并构建了中国的数字警察国家的。那么第二个方面，美联社回顾了他去年系列的报道，他找到的一些证据。第一呢，是美国科技公司是中国监控体系的主要 建造者。美联社调查发现，中国境内数以万计被标记为麻烦制造者的民众被困在一个数字的囚笼中，被禁止离开本省，有时甚至无法离开家门。而支撑这一套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数字监控体系的技术，大部分来自一个长期声称支持全球自由的国家，美国。第二个方面，他就列举了一些企业的例证。美联社认为美国企业参与是触目惊心的。他列举的第一个例子是生物技术巨头赛默菲斯尔。直到被美联社公开报道之前，这家生物巨头公司的网站仍然在向中国警方推销一款 DNA 的测试剂，声称该产品专门针对中国人口设计，包括维吾尔族和藏族等少数民族。你说新疆的歧视，新疆的这种极端政策，你看这个美国的生物巨头给中国提供专门的产品，专门为你设计的。他第二个例证，戴尔与一家中国监控企业联合推广一款军用级的人工智能笔记本电脑，其官方微信账号上宣称具备全种族识别功能。你看这个戴尔帮中国去鉴别种族，是不是维吾尔族，是不是藏族。他举的第三个例证，英伟达承认中国监控公司曾使用其芯片训练人工智能巡逻无人机以及步态识别系统，也就是说通过人的走路的姿态识别人的身份。但英伟达目前表示呢，这种合作已经终止。相信网友们都在社交媒体看到过类似的影片，还是毛骨悚然的。北京的王府井熙熙攘攘的人群当中，警方就可以通过这样一种人群步行的这种画面，通过你的步态迅速把每个人的身份呢瞬间能够确定。第四个举的例子是 IBM 被发现 IR 分析软件经由合作伙伴流入新疆公安系统。尽管 IBM 表示不知情，但是这套分析软件一直在新疆公安系统被采用。美联社报道的第三个部分呢，它是介绍美国政府的纵容与失职。美联社认为这不只是企业的行为，美国政府同样难辞其咎。美联社调查发现，跨越五届共和党与民主党的政府，就从小布什到川普的第二个任期，美国政府一再允许甚至主动协助美国企业向中国警察、政府机构和监控公司出售技术，监管漏洞被一再利用，包括云服务、第三方转售商以及很多制裁法案中的空白点。美联社报道称，管控逻辑的荒诞之处更是令人触目惊心。美国监管机构警告成人用品店不得向中国出口玩具、金属手铐，却同时广泛允许硅谷公司向中国警察出售路由器、服务器、软件乃至近年人工智能驱动的监控系统。美联社指出，游说的力量是背后的关键。游说申报文件分析显示，过去20年间，美国科技和电信公司及其行业协会在列明涉华贸易相关法案的季度披露文件中花费了数亿美元用于游说。他这个报道第四部分，监控的输出就不光在中国，在其他国家也输出这种监控，就西藏人在尼泊尔的遭遇。报道中最令人动容的篇章之一，记录了监控技术如何跨越国境压垮流亡者。加德满都街头如今摄像头无处不在，矗立于交通灯下，悬挂于寺庙屋檐下，许多摄像头配备夜视人脸识别和人工智能追踪功能，能够在节日人群中识别出单一面孔或锁定一个人，直至其走进室内。这套系统不仅在观察，还在学习记忆、储存行为规律，构建每个被监视者的生命档案。据尼泊尔的一份报刊照片，屏幕下的一块标牌以英文和中文写道：中国公安部征。美联社调查基于数千份尼泊尔政府采购文件、企业营销材料、泄露的政府与企业文件以及对40余人的采访，受访者包括藏族难民以及尼泊尔美国中国的工程师、高管、专家和官员。后果是曾经每年有数千藏人逃往尼泊尔，如今这一数字已降至个位数。藏人流亡政府援引边境管控收紧，尼泊尔与中国关系升温， 以及前所未有的监控作为这一巨降的原因。第五个部分呢，这个就让美国人呢议论纷纷，就技术回流，美国边境执法部门秘密使用相关技术。报道还揭示了一个闭环，这套在中国磨砺成熟的技术最终也被用于美国本土。美国边境巡逻在美国道路上悄然部署了一套系统，追踪数百万普通驾车者，并对其拘押。该预测性的情报程序通过摄像网络记录车牌，再由算法分析车辆来源、去向、行驶路线。一旦系统标记某一车牌，联邦特工可知会地方执法部门。那么对于今天美联社的这个重磅报道，美联社是为了炫耀他得奖，但是从他透露些信息还是在美国舆论当中产生了很大的反响。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他揭示了美国的价值观与利益之间存在的一种虚伪，特别是硅谷这些企业唱高调比谁的调门都高，但是为了挣钱什么坏事都干。第二个与网友分享观点，就美联社他这个报道之所以能得普利策奖，之所以引起美国舆论的高度的关注，他是戳破了、硅谷的一个谎言。包括思科啊、甲骨文啊，这些都说哎呀，我们也不知道他用去干坏事啊，我们的技术是好技术啊，服务人类的呀，哪知道中共拿去干坏事呢，长城网跟我们无关呢。那么美联社他的这个系列报道，他就揭穿了所谓的技术价值中立的谎言。包括你看刚才举的那个美国生物巨头的那个例子，特供中国公安系统专门去检测新疆人、西藏人，他当然知道中共拿去干什么。所以说以前在美国舆论里面是有个争议的模糊空间的，就我只是卖科技产品，就像我卖菜刀一样的，你拿去干坏事那是你的事，但是我的技术本身或者我出口技术本身不是作恶。那么这一次美联社他这个报道，他点名的这些公司，生物巨头赛默菲斯尔、戴尔、英伟达、 IBM， 你这些是明知道去作恶，你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或者是你在已经制造了严重的后果之后，被曝光之后你才停止。所以说本身存在美国的一些企业啊，为了赚钱与中共同流合污，这种违反人权美国这些公司是脱不了干系的。所以这是这一系列报道啊给美国舆论带来的最震撼的地方。第三个与网友分享观点，这个所谓的回流效应，这个还是给美国社会带来很多思考的。包括中共一套监控系统，西方的一些监控技术在中国本土啊结合运用场景，他把这种监控啊发展到极致。那么这种技术呢现在又回流到美国，它就形成一个非常滑稽荒唐的景象。那么美联社它实际上提出一个更深刻的问题，可能这个世界啊它就存在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就当人们在声讨中共无节制的侵犯公民的自由、无节制的监控的时候，越来越多的国家甚至包括美国也在不同程度的模仿学习中共的这一种啊变态的监控，这个是值得警惕的，这也是美联社希望引起社会关注的。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香港01的报道，超过400万台湾人接收和平统一，台湾认同反转进入政治实然。这个报道还是很有意思的，作为外宣媒体，它显然也在传递一种中国官方的一些立场。我们先来看看它这个报道的一些具体内容。他这个报道引述最近公布的台湾美丽岛电子报的民调，他这个民调其中有一个数据 ,22% 的人，就是换算成台湾的人口450万接受和平统一，这个数据还是很震撼的，以前没有这么大的比例的。第二呢，这个报道呢他核心观点说台湾的认同政治实然，他得出这个结论呢，他分析的逻辑是台湾民众呢之前呢是感性的台独，就普遍认同台湾的主权，这个是主流民意。但是现在发展到 22% 的人呢愿意接受统一，就他认为这个是台湾民意的一个重大转折。那么这篇文章分析台湾人为什么从主权意识很强的主流民意转到现在有 22% 的人呢可以接受统一呢，就他认为是民众想通了，不统也没办法，这是这篇文章的观点。第三呢，他认为这么多人愿意接受统一是对现状的失望感，这当然趁机呢批评台湾民进党。那么对于这篇 很震撼的报道。 LT 想与网友分享三个方面的观点。首先第一呢，就台湾怎么突然出现 22% 的人接受统一，因为以往包括这一次民调之前，台湾哪怕亲共的一些民调机构宣布的都是在 10% 以下，就只有 10% 的人不到赞成统一，这也是所谓的红统派。怎么一夜之间变成了 22% 呢？实际上他这个民调本身问题设计上他还是有些手脚的。他的问题呢是把它拆解成两个问题，就第一，你是否支持统一，那么这个答案呢仍然是 10% 以下。那么他接着第二个问题，这次民调就如果中共啊要强行武力犯台，就中共要开打了，你愿不愿意接受和平统一来换取这种台海的战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台湾人呢接受和平统一的就飙升到 22%， 就这个超过400万人的数据就这么来的。那么他就反映出来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台湾的民众如果不打，我们俩来谈台湾问题绝不投降不统一，但你如果真的要打了，那么有一部分人就来算了别打了我投降。这个呢能够催生出来 22% 的愿意不战而降，这是这个民调啊给舆论带来最大的冲击力。就过去的主体民意，绝大多数的民意不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维护台湾的主权，但是如果真的打了我愿意投降的，这个一下就到了22。那么这个民调美丽岛电子报，他这个创始人呢之前是民进党的成员，后来被开除了，现在呢也经常骂民进党，同时他也骂国民党，但是舆论上给他普遍的定性呢是他亲绿，就亲民进党的。那么亲民进党的民调弄出这么一个民调结果，还是让台湾社会很震撼的。就台湾人呢至少这 22% 的人呢是如果中共动武那我就投降，那么这22%的人还会不会发展，还会不会动摇更多的人，这恐怕就是中共啊未来的一种统战方向。如果台湾人不想要主权了，那谁都挡不住的。所以 LT 感觉就是关心台湾，关心台湾的主权，关心台湾的民主政治制度，本质上要依赖台湾人自己的意思和决定。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即便是美丽岛电子报啊弄出来一个 22% 的人愿意投降，仍然是绝大多数台湾人是反对投降，反对并入中国，反对于中国所谓的统一的。所以说多年来主流民意绝大多数人选择维持现状，就这个社会现实啊并没有变，并没有改变。就即便这 22% 的人说一打了我们就愿意投降，他也是在存在打，如果是战争没爆发，这22%的人呢有一大半也是反对统一的。所以基本的主流民意啊没有发生质的变化。就中共的外宣媒体，他对这个22他认为看到了某种质变，但是 LT 认为这种质变就目前来讲还没有发生的。第三个与网友分享观点，就香港01作为中共的外宣媒体，这种掐头去尾夸大这400万人的说法，它仍然是一种啊心理战统战的叙事，意在瓦解台湾内部的高度团结。他在通篇报道他就没有讲这个22是怎么来的，是拆解成两个问题得出来的。那么能不能够抵御住中共这种统战叙事心理战，也需要台湾人呢自己做出判断。最后我们再来一起分享有关川普访华中美啊暗中较量的相关的一些最新信息。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中共的核心外宣媒体香港星岛日报今天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它也引起了美国的权威媒体的关注，因为这篇文章的内容尽管由香港星岛日报来报道，但是美国媒体普遍认为这是中共在川普访华之前中共的一种啊正式的放风，他对川习会的一种定位以及中共希望达到的一些目标，他希望通过这个报道来影响舆论对这次川习会的期待。报道是这样描述的，美国总统川普14日至15日访问中国，届时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这不仅是川普重返白宫后首度访问中国，更是中东战火蔓延、全球能源链受阻背景下的关键会晤。这次峰会三大核心议题，你看他首先定位，美国从来没有这样说过，第一大议题台湾问题不可逾越的红线。你看这个与美方的报道就不一样，因为在去年以来 川普与习近平的三次通电话当中都没有认真去谈台湾问题，都是一笔带过，甚至有两次根本没有提台湾。那么这一次川普访问中国，美国的舆论，贝森特的放风，卢比奥的放风，也没有谈及台湾问题。但是你看中共的外宣媒体，今天人家给美国带个话，第一位的是台湾问题躲不过去的不可逾越的红线。他是这样描述的，对于中方而言，台湾议题永远是重中之重。外交部长王毅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话时候已经定调，你看他强调他定的，他凭什么定调两国的交往，人家就这么说的，中方已经定调了，中方的立场是将台湾问题视为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并要求美方在峰会中对反对台独做出更明确的选择。那么中国新华社的报道，因为它主要是对内，它的表达呢就尺度就更大了。新华社报道称，王毅进一步要求美方信守承诺，做出正确选择。我们后面会谈到他这个所谓的正确选择指的是什么内容。第二个核心议题，经贸问题。那么星岛日报透露呢，中方所谓的经贸问题的谈判重点，从关税战到人工智能的竞赛。昨天川普也特别讲了中美人工智能竞赛问题，但是有关经贸的核心议题，美方更关注的是供应链的安全和采购大单。但中方呢，他在通气，他在放风呢，他把它笼统到关税与人工智能的竞赛。第三个核心议题，这也很有意思，美方是希望用伊朗问题做杠杆与中国呢做交易。你这个中方认不认可，跟不跟你谈伊朗问题，或者会不会把伊朗问题当作重点，之前没有回应，哎，人家这个文章就回应了。为什么他这个文章引起美国方面重视呢？他认为第三个核心议题是有关伊朗局势、能源安全的相关议题，这是2026年峰会最特殊且迫切的议题。那么他这个报道呢，他是这样表达中方怎么看这个事儿。他说中方为什么把这个作为核心议题呢？就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中方呼吁各方停火并重启谈判，而且中方呢把这个议题当作其他议题，就经贸、科技议题、禁令方面讨价还价的关键筹码。这就是很有意思的现象。昨天与网友分享，就美国呢认为川普把封锁伊朗作为川普与习近平在经贸问题上讨价还价的筹码，美国人表达是杠杆，是他谈判的杠杆。哎，你看中方也认为是中方的杠杆，不知道这个中方在对伊朗的立场上哪些方面会让美国让步，双方都感觉良好，都想拿这个问题来作为向对方施压的砝码。那么对星岛日报这个放风啊，透露这个川习会三个核心议题， LT 有四个方面的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是中美双方对川习会都很重视，双方呢都在川习会啊临近的时候对外放风各自关注的议题。那么美国方面呢，是通过贝森特、卢比奥对外一些谈话，反映了美国的主要诉求，美国关注的一些问题。中方呢之前呢一直不愿意正面谈峰会的议题，那么这一次呢是第一次公开全面的阐述了中方关注的核心议题。那么与美方最大的不同是台湾问题，无论是卢比奥还是贝森特都没有提及台湾问题，而中方呢把台湾问题放在第一位的问题，而且呢要川普做选择题，要正确的抉择。就好像啊，你这个悬崖边上，哎，你错了啊，那是满盘皆输的。所以要川普做正确的抉择，这个体现呢中共对这个问题的迫切，以及中共他认为与川普交易最核心最关键的内容。就这次要与川普谈的，中方期望值最高的是台湾问题。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中方期望与川普在台湾问题的交易，他们的期望值究竟是什么，川普会不会与中共交易。你看新华社这个报道也好，还是星岛日报报道也好，都强调王毅与卢比奥通电话，希望美国做出正确的抉择。这么台湾又不在十字路口，或者是又不是多么紧迫的问题，怎么要美国做出正确的抉择呢？ LT 认为这个就是由来已久的台湾交易这个绯闻也好，这个传言也好，得到中国官方的正式的确认。就从去年以来，美国舆论、中国舆论都在谈论川普的台湾交易，交易的主要内容是中方希望 川普比拜登或者比以往的美国总统往前走半步。走哪半步呢？以前美国政府、美国总统对台湾的主权问题的立场，第一是模糊战略，这个事不是我管；第二呢是不支持台湾独立。中共希望这次与川普达成的协议，或者是王毅讲的正确的抉择，是希望川普能够声明美国反对台独。而如果往前走这半步，500架波音飞机那都不在话下。所以在川普到北京之前，王毅在进一步敦促美国，敦促川普早点下决心。那至少反映目前川普还没有给北京吃定心丸。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是，中共对川普啊，他总是有一种一厢情愿式的判断。 LT 判断这次中共啊，努力了一年多的这种啊台湾交易是很难得成的。这个当然没有发生的事，这是一种判断。网友们也可以谈论自己的观点，我们也一起可以来见证这个判断是否正确。 LT 为什么判断中共期望川普啊拿台湾做这个交易，让川普宣布反对台独，这个很难得成呢？第一个原因呢，是中共啊总是一厢情愿的给川普做简单的画像。就川普这个人毛病很多，各种评论都有，但是川普在中国啊，在中共的舆论里边呢，把他脸谱化了。你看川普第一个任期的时候，北京高层迷信川普就是个房地产开发商，就中共啊对待房地产开发商有一整套经验。所以整个川普第一个任期，习近平应对川普的策略就是，我多买点大豆，多买几架波音飞机就能摆平川普。但是他就无法解释川普为什么去封杀华为，而且满世界去封堵华为。所以说你简单把它定成为啊一个开发商，因为开发商在中共眼里是很瞧不起的，开发商就是要看中共的脸色的一个行业，是下跪赚钱的行业在中国。诶，他对待川普给他这么做简单的脸谱化，所以他当然误判了川普。那么川普第二个任期，中共啊莫名其妙又给川普一个新的脸谱，新的定性，那就是川普是一个交易型的总统。就川普他有很多特点，交易型是他的特点之一，但是在今天的中国呢，官方舆论就看穿看死了川普是一个什么都能交易什么都能卖的总统。所以他对川普第一个任期简单脸谱化，中共是出现了误判。第二个任期这种交易型的总统脸谱化仍然是误判，这个交易型是确实是他的特征，但是是他的特征之一，但在中国舆论里面他是唯一特征，这个显然就误判了。第二个认为川普不会答应中共的这个台湾交易的原因呢，是就中共从逻辑上啊，他把手段当成了商品。就川普的交易他通常是手段，他的目的是为了彻底削弱对手他才去跟你交易。假如他交易这个手段不是去削弱对手，他不会跟你交易的。也就是说川普并不是什么都能卖的，就中共他不知道哪来的自信，他觉得川普什么都会卖。而且这次星岛日报透露的中共的策略是拿伊朗问题与川普换台湾议题上的让步，这个判断就更离谱了。因为昨天我们与网友分享，美国也一直在拿封锁伊朗的港口来迫使中共让步。就美国认为伊朗问题啊是美国的牌，但是中共认为的伊朗问题是中国的牌，那么这个双方的认识就完全是南辕北辙了。对伊朗形势作为谈判筹码，双方完全不在一股道上。当然川普想拿伊朗问题压中共，这个不一定能够得成，但是中共认为用伊朗问题可以迫使川普拿台湾来交换，这个 LT 认为也是不大接的事，就交易的筹码太不靠谱。第三个 LT 认为他这种交易很难得成的是，川普是受制约的，就你拿台湾去做交易的话，他会受到美国有关台湾关系的相关法律的约束，也会受到美国共和党内势力的制约。就美国两党啊，在很多问题上争议非常大的，但在台湾问题上，两党的台湾问题的立场是高度一致的。而且中共迫使川普宣布美国反对台独这个事儿，在美国已经是公开化了。尽管川普没有回应这个事儿，但这个底牌已经被早就曝光了一年多了，而且舆论的反应是坚决反对的。所以这个中共的判断上啊，完全忽视美国国内的舆论，忽视川普受制约的因素，导致这个期望值是过高的。当然这只是一种判断，我们也一起可以啊，在等待不到两周时间就能看到结果。 那么第四个方面与网友分享的观点，相信网友们在 X 平台上 Facebook 上可能都感受到了一个莫名其妙的现象，就这两天 X 平台 Facebook 突然在热传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的一个招募中国军方间谍的影片。 LT 昨天看到很多人在传播这个影片，主要是美国人，就感到很奇怪，然后就去了解呢，不仅是自媒体，美国的自媒体在谈，美国的主流媒体也在谈这个事儿。但是这个影片明明是2月12日就2026年2月12日 CIA 对外发布的，怎么到今天呢突然又成个热门新闻了呢？ CBS 彭博社在相关报道当中，他都把 CIA 的间谍招募的影片他进行了重新的报道。那么从昨天到今天，美国媒体重新报道标题呢，都把它定为川普访华前 CIA 招募中国间谍，就把这个事儿与川普访华联系在一起。那么 CIA 这个招募影片究竟与访华有没有关系呢？ CBS 人家分析还是有道理，就他第一次发布这个招募中国军方间谍的影片是2月12日，而在那个时间节点还没有爆发伊朗战争，在那个时间节点美国官方宣布的是川普3月份访华，那么3月访华2月发布招募间谍，这个显然与访华是有关联的。尽管后来访华是推迟了，但是在当时 CIA 发布那个节点，川普是马上要访华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两天突然又来热炒这个 CIA 这个影片，把这个影片又与川普访华联系在一起，它显然是一种啊白宫的一种舆论操作。那么我们来看看究竟 CIA 的这个间谍招募的影片与川普访华究竟有什么样的联系，或者想传递什么样的意图。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 CIA 间谍招募影片的内容。2025年的5月，这个是之前的 CIA 发布了两支影片，主要是针对中共的党政官员。2026年2月12日发布的这个影片针对性就非常强，时效性也非常强。他这个影片他还公布了一个名称叫挺身的理由，拯救未来。就这个招募影片时间很短，1分35秒，影片的开场是一名解放军的士兵走进军事会议室旁白说，这是我熟悉的世界，保家卫国，守护人民。那么第二段呢，这个影片就出现腐败的党内领导层中饱私囊，而有能力的军官却被视为威胁，被毫不留情的清洗。那么旁白呢就说，任何有领导能力的人都注定会被恐惧和无情的消灭。那么这个也因应当时张又侠被抓。那么第三段他这个影片就转到了军官与妻子女儿在家中的画面，旁白说，我不能让这些疯子塑造我女儿将要继承的世界。那么第四段呢，他就借用孙子兵法，这也是全片呢最精妙的一笔，就 CIA 借用中国自己最经典的军事哲学来批判中共领导层。他的大意思呢，习近平违背了中国自己的智慧传统，真正的胜者是不战而胜，而中国领导层却急于送我们上战场，这个指有关台湾的一些武力的恐吓。第五段呢，它就是一种行动与升华，就画面最终呢是主角，就这个解放军坐在废弃的停车场，用电脑联系 CIA， 称此举为家人和国家而战的方式。影片最后一句话，这个主人公是这样讲的，说我是一名军人，我服役是为了保卫同胞，而我选择这条道路就是我服役的方式。那么这个表达呢，他实际上想说，我不是投靠美国，我是用这种方式来拯救中国的未来，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爱国主义。那么在2月份，在中美双方筹备川普访华之前， CIA 发这么一个影片，对中共来讲他会有什么感受，或者他如何回应呢？实际上这个影片让中共很难受的，你看他核心的攻击点是戳破合法性的叙事，他直指习近平的反腐运动本身的虚伪性，包括对习近平军队的清洗。他通过影片中这名解放军所表达出来的感受，就即使有能力的军官也会被视为威胁，也会被毫不留情的清洗。就这种观点呢，不要说美国人说，在中国的军内，在中国的社交网络都有很多这样一种情绪反应。所以这个是攻击的非常具体的。 那么中共面对这种攻击，他无力回应的，他没有办法的，因为他怎么回应都会掉入一种话语的陷阱。你比如说他如果沉默，那么沉默就等于默认，所以他要弄个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的一个什么发言人来进行抗议，他不能沉默。第二呢，他又不敢在正式的渠道公开的舆论进行反驳，他如果一反驳，更多中国人知道 CIA 招募间谍，更多人知道美国揭穿习近平反腐的虚伪性，所以这个还不能够公开反驳。第三，他能不能否认说你那个片子啊 说错了，哪个地方说错了，他一否认的话，那又引火烧身，你本来这种反腐选择性的反腐他还不能够去否认。第四呢，他如果承认哎呀 CIA 这个说的是对的，那更完蛋了。所以说对中共来讲，他是进退两难，他最后的选择是用一个很小的声音，门缝里有一个小声音出来表达不满以外，其他的他不敢做任何动作，是这几个很滑稽的现象。那么对于川普访华前 CIA 这个招募间谍的影片，他传递出来另外一个更深刻的问题，可能也是中美之间更麻烦的一个问题，被舆论普遍忽视忽略了。你看他这个影片说是招募中国军方间谍，但是他的核心逻辑是中共政权呢、执政的虚伪性以及不合法性，这就是一个重大问题了。因为川普政府他第二个任期，他做出了公开宣誓，美国不谋求推翻中共政权，这个是卢比奥正式向中共做出的承诺。但是你看这个影片，包括2025年那两支影片，它都是系统性的向中共的官员军官传递一个信息，就你们的领导层啊背叛了你们，利用了你们，而你们有选择权。什么选择权呢？当然是推翻你们的领导或者干掉你们领导。所以这个就与川普政府宣布的不谋求推翻中共政权，这个明显是矛盾的。这也是这两天为什么突然又在炒作 CIA 的这个间谍招募的影片，就它与我们刚才讨论的，就中共认定了川普是一个交易性的总统，什么都能卖的总统，它会带来一个很大的讽刺。什么都能卖，川普为什么要去发动官员，发动解放军的军官去反抗反对领导层呢？所以他又回到了我们之前的那个问题，就中共给川普的简单画像、简单定位，要么是开发商，要么是交易性的总统，似乎川普与意识形态是无关的。那么 CIA 的这个影片呢，它可能会让中共啊更现实一些，更冷静一些，来判断川普与美国打交道的方式。就川普个人可能有他的随意性，但是美国这个国家决策体系以及这个决策体系对待于中共的关系，它还是存在一些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些规则和定力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你可能更容易理解为什么美国人关注的川协会与中共关注的川协会的重点不一样。那么最终能解决什么问题，当然取决双方各自的筹码或者杠杆谁更强大。所以通过以上分析，相信网友们对这一次川协会会有一个更深刻的理解。由于双方在基础逻辑上的判断差异非常大，就增加了这一次川协会的观赏性。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